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国聚焦，我是桑尼。聚焦中国，2008年1月1号，我们不可能不注意到一件大事，那就是中国过渡政府在海外的正式成立。他们同时呢还公布了过渡政府的人员名单。那么这个过渡政府到底是干什么的？它成立的主要的目的以及将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实现这些目的呢？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就请来了中国过渡政府当中国策与权力监督会议的议长袁宏斌先生。袁先生您好。
你好。
那您先能不能先跟我们谈一下，就是你们为什么要成立这个中国的过渡政府呢？
成立中国的过渡政府啊，应该说有一个很宏大的社会历史背景的。但是为了让大家以最简单明确的方式来了解这个问题，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成立过渡政府。那么我首先呢就说明过渡政府给自己确立的两项基本的政治任务。这两项基本的政治任务，第一项就是以人民的维权抗暴为主体，联合中共党内有良知未泯的仁人志士，一起通过全民的大反抗，最后彻底的终结中共暴政，也就是要运用人类的理性和良知所能允许的一切的方法，来彻底的否定中共暴政，创建宪政民主。这是第一个任务。第二个任务就是以主权在民的原则，以现代法的精神，以权力分立和制衡的原理为根据，创建宪政民主的政治体制，以民族自治和共和的精神为理念，来创建联邦的中国。
那么你们这么一个就是过渡的权力机构哈，它整个结构大概是什么样子？
今天呢已经公布了一个中国过渡权力机构的这个结构的规章这个规章呢是我起草的那么我现在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它的结构我们的总的称为中国过渡权力机构在这个中国过渡权力机构之下呢，我们设立了两个具体的机构，一个就叫做中国国策与权力监督会议，另外一个就叫做中国过渡政府。中国国策与权力监督会议它的作用就是制定政策政策和法律，也就是起到一个立法机构的作用，同时呢它还要起到一个监督机构的作用，就是监督中国过渡政府的运作。那么在议会之下，这个会议之下呢设立这个议长和副议长，另外还设立三个机构，一个叫做中国国策设计委员会，一个叫做中国制宪委员会，一个叫做中国的维权抗暴政策和策略委员会。
就是这三个都是在这个立法这部分的。
对，会议之下的有三个专门的委员会我们已经聘请了一些这个专门的人员来担任委员会的主任。比如说我们这个制宪委员会现在就聘请了郭国丁先生就是名满天下的这个维权大律师来做这个主任委员。另外一个就是中国过渡政府，另外一个机构，中国过渡政府就是执法机构，它执行由中国国策和权力监督会议所制定的法律，同时呢它也受这个监督会议的权力监督会议的监督。那么过渡政府之下呢设总统副总统，另外还设立了12个部，这12个部呢它不是个一般意义上设立的，它每一个部的设立都是针对着过渡政府必须完成的两项基本的政治任务。具体的讲，或者讲呢，就是完成这个基本的政治任务，是中国过渡政府它设立自己的各个部门的一个 考虑的最基本的出发点。
大致都有哪些呢？
现在就是一共有12个部啊，比如说主要的有这个民主见证统筹部啊，有维权抗暴指挥总部，有这个冤假错案的调查部，有中国共产党反人类罪行的调查部，有国土资源和国营企业的资产调查部，等等这些这样的一些部，都是针对中国现在的需要解决的问题啊。比如说国土这个资源和国营企业资产调查部，那它主要是调查一方面是调查这个国土的被中国共产党官员瓜分侵占的情况啊，以便将来还地于民，为还地于民那个建立一系列的这个法律策略的根，法律这个策略的根据啊。另外一个就像这个国营企业的这个资产现在大量的流失啊，被这个贪官污吏和奸商恶骨勾结在一起瓜分掉，而广大的这个国营企业的下岗工人呢，连基本的生存条件都丧失掉，那么我们就要对这个情况呢要进行调查，而且要每一个案件都要一案一例，有案必例，最后把所有的这些情况调查清楚以后，为将来啊把这铺资产还财于民啊做准备。
既然这个过渡政府也是在执政的哈，那么人们很关心它的这个合法性，也就是说它的根据是什么？
我想呢，我们过渡政府的合法性根据啊，主要是由过渡政府为自己设立的两个基本的政治任务所确立的。因为在目前的情况下，因为中国共产党官僚集团利用国家恐怖主义性质的暴力彻底的剥夺了中国人民的政治选择权，在目前的这个状况下，在中国根本就不可能举行公开的公正的自由的选举，通过选举来确定国家权力的执掌者，这是根本没有可能的。那么为了建立一种还权于民的这样的体制，为了让人民主权的原则能够真正的实现，才设立了这个过渡政府，而过渡政府的目的就是为了摧毁中共暴政，从而呢让主权在民的原则啊能够得以实现。所以过渡政府的合法性呢，是由他为自己确定的历史任务所决定的。
那相比较，那共产党这个政府的合法性何在呢？
当然很多朋友都在谈论这个问题。那么从我们的立场来看，中国共产党官僚集团对国家的垄断是没有任何合法性的。为什么这么讲？首先啊，中国共产党的这个一党专制的统治，它彻底的否定了主权在民的原则，它彻底的剥夺了人民的政治选择权。他们实际上建立的是国家权力的中国共产党官僚集团私有制。他们通过这样的一个对国家权力的垄断，中国共产党官僚集团实际上成了国家的唯一的主人，成了中国最大的地主，因为他把整个国家的土地都这个收归国有，而国家又是他们这个共产党官僚集团的。所以这样的一种彻底的否定人民的主权在民原则的实行的国家权力的官僚集团私有化的这样一种体制呢，它显然是违背现代法的精神的，它不具有任何合法性，它是一个靠着暴力和谎言维持的非法的政权啊，这是从它的基本性质上分析。另外呢，第二个理由说它不具有合法性，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啊，它执掌国家政权半个世纪以上的历史说明啊，这个官僚集团是一个犯下了重重的反人类罪行的犯罪集团，它是一个罪犯集团。我们回顾一下历史，从建国初期一直到现在，中国大地上的这个人权灾难从来就没有结束过。到今天为止， 在中国还上演着一个整个当代人类最大的人权悲剧，那就是对法轮功精神修炼者的持续了8年的政治大迫害。就在中国共产党所造成的这种重重的社会大灾难的过程中，他也确定了他的反人类罪的犯罪集团的本质。他是一个罪犯，他是需要被审判的，他怎么能有合法性？那么我们说中国共产党官僚集团啊，就是中国现在的政权没有合法性呢，还是因为这个集团啊，这个中共的官僚集团或者叫中共暴政呢，是一个他对中国的半个世纪以上的统治，实际上是把中国使中国沦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殖民地的过程。他们让马列主义啊，他们用带血的刺刀把马列主义呢扶上绝对真理的王座，他要整个的十几亿的中国人必须得成为马列主义的政治奴隶、精神奴隶和文化奴隶。中国现在实际上已经是一个马列主义的政治殖民地和文化殖民地，中国人民在这个精神的意义上实际上已经成为亡国奴，而中共官僚集团只不过就是马列主义在中国的一个政治代理人。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也中共暴政也没有合法性。那么我们说中共暴政没有合法性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事实证明中共暴政是中国历史上最彻底的卖国贼集团。我们只要稍微回顾一下历史就可以发现，中共官僚集团为了维护自己作为一种专制统治的生存和发展，他把大片的国土割让给外国，他用国际条约的形式承认了在当年俄罗斯用非法的方式侵占中国的1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这些呢我们且不去说它，因为它属于历史上的东西，我们暂时不去提它。更重要的是他背叛了中国共产党的这个官僚集团，背叛了自己文化的祖国。他将中国的文化之魂啊出卖给了马列主义，一个来自最初是来自德国的这样一种邪恶的理论。所以从这个精神的意义上，他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彻底的卖国贼集团。那么我们说他没有合法性还有一个理由，那就是中共暴政现在实际上是由一群贪官污吏组成的贪污犯罪集团，中共的官员就是一群贪污受贿的犯罪分子，他们通过运用自己腐败的权力来攫取社会财富，就是这样的一群犯罪分子在统治着中国，他怎么能有合法性？那么说他没有合法性还有一个理由，那就是17大以后的整个前后的整个的过程明确的表明啊，他们是进行权力私相授受的黑手党式的政治集团，这个政治集团已经没有了任何真正的政治理想，他们就是要利用专制的权力来对人民进行黑手党式的统治，来维护他们的专制特权利益。因此在这种黑手党式的统治之下，中国大地上可以说是冤案如山，从那重重的冤案中涌现出了大量的访民，所谓的访民就是冤民。在这样一个警察特务统治的黑手党的这么一个国度里，我们怎么能发现它具有合法性呢？所以说中共暴政在任何意义上都不具有合法性。它是整个几十年的历史证明，它是中国罪恶的根源，它是中国苦难的根源，它是万恶之源，它是中国人民的公敌。如果要说中国过渡政府的合法性，那么我们就明确的讲，我们的合法性基础就建立在要彻底的否定 中共暴政这个中国人民的攻击之上。
那您能不能告诉我们为什么是在这个时候成立中国过渡政府呢？
经过这个这么半个多世纪的统治啊，人们其实早已经认清了中共暴政的这个本来面目了。但是最近我们会发现啊，从这个几年，特别是他们从大规模的开始镇压迫害法轮功精神修炼者以来啊，我们会发现呢，这个整个人民的觉醒程度啊就越来越快了。从去年开始，从2006年开始，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大地上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人民觉醒的这个象征。从高志胜先生发起的这个绝食运动，从这个退党运动，从这人民在底下这个广泛的传播酒瓶的这些活动，以及最近这个很多什么汪兆军啊，什么郭全啊，这些勇敢的人们的上书活动，一切都预示着中国已经临到了一个伟大的社会变革的门槛。一个民主大变革的时代啊就将来临了。因此在这样的时刻呢，中国过渡政府的成立啊也可以说是应运而生。
那您能不能告诉我们这个中国过渡政府的总统是怎么产生的？
中国过渡政府的第一届的总统呢是这个由中国过渡政府筹备委员会产生的，他的任期呢是一年。第二届中国过渡政府的总统和副总统都要由中国国策和权力监督会议通过选举产生。所以这个从这里也可以表现出一个中国国策和权力监督会议啊对中国过渡政府的这个进行监督的职能。
中国过渡政府成立的目的就是一个，就是要瓦解中共，解体中共，瓦解中共政权，结束中共在中国大陆的将近60年的统治，把所有共产党这个组织瓦解掉，中共这个政权解体掉，让人们获得自由，让人们获得言论自由、宗教信仰自由、可以保护自己财产的自由。在这个基础上开放党禁、报禁，建立一个可以自由发挥你每个人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各个才能的一个平台。在这之后，我们要建立新的中国的宪法啊，建立中国新的国会，选举新的国会，完了选举出新的民选的政府，在真正把中国过渡到一个宪政的阶段。过渡政府要完成的第一步就是要解体中共，瓦解中共政权，才能够进行后面的一系列的政治、经济、文化的活动。同时过渡政府要提出一系列的这个改造改革社会的方案，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土地改革、国营企业的改革、环保、医疗、教育、军队的改革，都要提出了一系列方案。但是这个呢不是我们马上一变出来，而是要一步一步做，要请专家们来写出这些东西来，提供今后的在中国大陆执政的过渡政府也好、临时政府也好，他们要参考，建立一个新的社会所必要的这些所有的软件，我们来提供出来。这是我们成立过渡政府的这些目标和远景。我的职责是要尽一切力量，用一切手段来解体中共，瓦解中共政权，这是我的唯一的职责。至于是今后要去进行一系列的改革，走上民主化，那不是我这一刻，不是我现任那个总统的责任。我的责任就是前面一个，联合国内的各种力量，维权的、这个宗教信仰的、修炼者、 以及地下教会的退伍军人各种力量在配合军人来达到这个目的，这是我的职责。
那就是说中国这个过渡政府啊，它毕竟是在海外成立的，那怎么样就是它能够得到国内民众以及国际社会的承认呢？
你说的这个问题啊，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但是就我个人的看法了，所谓国际的承认，国际会不会承认这个过渡政府，关键在于中国人民会不会承认过渡政府。而中国人民会不会承认过渡政府呢？那就看过渡政府是干什么的。我相信啊，只要过渡政府是真实的，而且有能力去实行他所设立的，为自己设立的两个基本的政治目标，那就是第一个政治目标，就是彻底的否定中共暴政，这个中国人苦难的根源。第二个就是建立宪政民主，建立联邦中国。他只要能够在实行这两个历史性的政治任务过程中表现出自己的能力和表现出自己的真实性，那么我相信啊，过渡的政府的权威就会逐渐的被中国人民所认同。而一个被中国人民所认同的政治存在，他当然也会得到国际的认同。
那您谈到还政于民，人民有政治选择的权利，那到时候怎么能够平稳的过渡到民选呢？
这个你提的这个问题啊，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这个我们的这个中国过渡机构规章里头啊，明确的规定了，在完成基本的政治任务之后，中国国策和权力监督委员会将立即授权中国过渡政府的总统宣布中国过渡政府解散。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第一，当我们完成了彻底的否定中共暴政这个历史任务之后，当人民通过全民公决的形式确立起了一个宪政民主的机制之后，也就是人民啊，有可能通过他们公正的、自由的、公开的选举来表达自己的政治选择权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过渡政府就必须自动宣布解散，以实现还政于民、还权于民。也就是在未来的民主中国，任何人、任何政党、任何政治组织，他想要执掌国家的权力，就必须通过人民政治选择权的同意，也就是必须通过全民的公开的、公正的、自由的选举。那么民主这个中国过渡政府为自己设定的这个历史使命就在于此，他绝不会利用社会大变革的过程为自己攫取权利，为自己获得权利。因为什么？因为完成了这两项政治任务以后，他必须自动解散，这是昭告天下的事情。
好，观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的中国聚焦节目呢就到这儿。下一次节目呢，我们将继续请袁宏斌先生跟我们谈有关中国过渡政府的有关话题。